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纽约州长库珀呀，现正受到纽约的共和党人发起的弹劾，而民主党内部绝大多数人呢也加入了谴责的队伍。昨天美国司法部已经下令说 FBI 再加上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要介入调查。这众叛亲离的库珀政治生涯是注定要结束了。他本人可能还会面临什么呢？叫做谋杀指控，因为他的这个命令啊，是曾经让新冠病毒期间的染病老人送进了没有应对疫情传染的完整医疗条件的养老院，你把人送进去等死，是间接谋杀。因此啊，这会直接转入什么刑事案件调查。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事情，库珀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事情是怎样与整个推翻川普的布局联系起来的。要知道这次中共病毒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形态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呢，是这次民主党发起的改变以往大选程序行动的主要借口。而库珀在这个大行动当中呢，是最重要的啊，可以说是占领舆论宣传最高点啊，去对阵去抹黑川普整个行政核心的关键人物。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会被民主党抛弃呢？库珀是得罪了什么人吗？还是因为民主党在弹劾清算川普失败之后呢，用清理门户的形式来巩固现有的政治结构，应对下一步的政治变化？当然你要问了，这西方世界执政党怎么也搞起内部清算搞内斗了，那么这个清算为什么又选上了库珀？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另一个大本营啊，加利福尼亚州也在发起对州长纽森的弹劾，签署人数呢是已经过了150万这个门槛了，但是呢毕竟是共和党人发起组织的，民主党人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为什么要在另一个民主党大本营纽约州却要发起对库珀的斗争呢？我们今天啊就尝试更深入的去探讨啊，去聊聊这个事儿。那么在整个这次民主党政府上台过程当中啊，各个州的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我们想聊的第一个话题。你看州长为什么重要关键呢？第一，他可以利用疫情啊对社会的冲击，对各个州他既定的这个选举法他进行个别调整，他有这个权利。而这些关键性的细节调整，比如说啊邮票啊这个邮寄选票的发送啊，怎么去收集啊，怎么去认定你这个邮寄的选票，这个过程呢做出了有利选举组织人而不是选民的更改。这一下就把权力啊，就什么呀，实际权力把选民从选民的手上拿到了政府的手上了。各个州的立法当局很难发现这些弊端，而且认定你州长定下的这些规则是否合法是需要走立法程序的，是需要时间的。另外在疫情的这个大环境下，你议员你说你做一些举动来改变这些规则，你很容易受到媒体的攻击啊，说你是出于党派私利，你不顾民众安危，是不是很容易给你扣帽子？所以州的立法这一块的监督力量啊，在疫情的冲击下呢就让位给行政的执行力了，这是第一个关键作用啊。州长还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对选举人票数的确定，还有对后来就是川普法律团队提出了很多质疑嘛，哎，他可以进行拖延，你怀疑啊，哎，我不怀疑，在我的地界上我不怀疑，就这么拖着一直到宪法程序走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共和党人数占优但是民主党人担任州长的那些特别是战场州看出来，你看宾夕法尼亚的这个伍尔夫州长，哎，民主党人嘛，对不对？密西根州的惠特玛啊，这个内华达的希索拉克，威斯康星州的埃弗斯，再加上乔治亚的 Rhino， 什么叫 Rhino？ 就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啊，肯普。所以你看到了这样的布局了吧？所以只要这些战场州的选举人票能够递交上去，这事儿就成了。民主党大财团、大媒体、大工会组织的这个民间布局，哎，随着一张张的选票。也可能是数字选票啊，进入点票系统，进入宪法制定的通道。那么这个关键能让他走进去的就是州长州务卿这个州的行政团队。反正就说了，那为什么不论功行赏呢？啊，反而兔死狗烹呢？啊，那州长立了那么大功，该赏他吗？怎么还打他呢？ 那为什么是库莫呢？这个说库莫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在16世纪的时候啊，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当时他闹离婚嘛，但是天主教是不给离婚的，国王也不例外，那怎么办呢？亨利八世就在他的顾问克伦威尔的策划下搞了一个宗教改革但是宗教改革一开始就威胁当时的这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吧，说你要是不支持我离婚，我就放逐你。当时的这个枢机主教的名字叫什么？叫波尔啊。这波尔很生气，说不用你撵我走，我自个儿走，是吧？提着包裹就走了，离开英格兰来到了意大利。在意大利呢，这波尔主教就想起一件事儿来了，那就是他在英国的时候啊，就结识了克伦威尔。这个克伦威尔在撺掇国王搞宗教改革之前呢，跟波尔主教是多次交谈。克伦威尔他谈到了一本书和一个人，说他现在这个理念呢，都是来自那本书和那个人。那个人呢，就是个意大利人，在佛罗伦萨生活。这波尔不到了意大利了吗？他就想啊，克伦威尔是个出身贫寒的一个议员，跟英国的传统贵族都不沾边儿。他从那本书那个人那里获得那么多的治国理念，那么多奇怪的反传统的想法，那我得去看看是什么书什么人那么神奇啊！于是波尔就去找这个人，到了佛罗伦萨就问了马基雅维利在哪里。嘿，别人说你找谁？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10年前就死了，那个人死了那于是波尔呢，只能静下心来看他留下来的那本书《君主论》。哎，这本书，那本书的核心其实就一句话，叫什么？政治无道德。其实，在古时候啊，治理国家讲的是什么？咱中国人知道叫德政，对不对？那政治真是要有道德，你才能搞政治的。怎么到了马基雅维利这里就变了呢？因为意大利呢经历了什么叫千年战乱，马基雅维利为了一份叫什么叫爱国心，一份所有的罗马人都认可的恢复罗马荣耀的爱国心，就开始不择手段的强化统治术。马基雅维利观察他身边，他不在佛罗伦萨生活吗？观察他身边的佛罗伦萨人，佛罗伦萨人比他们的祖先更自由，更无所顾虑的追求金钱和女人，讲享受嘛。他们穿着更华丽，谈吐更文雅。佛罗伦萨人确信，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去伤害别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君主论就这么来的，他有这样的一种所谓叫咱们叫群众思想的那么一个基础吧。所以这个马基雅维利认为，他说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前面呢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而在私底下呢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这波尔大主教一看到这儿恍然大悟，那怪不得克伦威尔的那些招数都是最恶毒最邪恶的，却又总是充满了让人迷惑的道理。回到库莫这儿啊，库莫就有这样一个绰号，叫做奥巴尼的马基雅维利。奥巴尼呢是纽约州的首府，朋友们都知道啊。那么这个绰号呢，还是左翼媒体，美国左翼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所以不算来自右翼的对他的攻击。但显然民主党左翼阵营一直对他耿耿于怀，觉得你库莫就是一个为了政治名声会不择手段的一个可怕的党内同志。因为民主党呢一直打低收入新移民牌嘛，所以从平民中走出来的政治家很多，你看比较近的就克林顿、奥巴马都是这一类型的，对不对？符合什么？符合很讲身份正确的民主党的要求啊！你当总统之前呢没挣几个钱，当完总统都成了大富翁了，而库莫呢，他就有着民主党内比较少见的政治家族的传承。他的父亲是谁呢？是曾经担任过纽约州州务卿，也担任过副州长，后来是连续三届当了12年的老州长，老库莫。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小库莫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库莫，还是肯尼迪家族的女婿。他这个 因为离婚了嘛，就是说前任老丈人啊，前任老丈人是被刺杀的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啊，后来他也被刺杀了，就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啊，这个库珀也深受重用。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典故呢，啊，就是什么？就是克林顿在1999年去国会进行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啊，库珀被当作指定幸存者到高度机密的避难所啊，哎，待命，叫 designated， 这个 survivor。什么叫指定幸存者呢？就是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你知道他这呼呼啦啦把内阁主要成员呢都给集中在一起了，包括议会的主要的成员都在一起了。万一那里咱们说来爆炸一个炸弹什么的，或者有什么毁灭性的灾难，那这个指定幸存者就会履行总统职责。你看克林顿是不是非常信任这个库珀？所以库珀呢是一个很有政治血统的啊，很有来头的吧民主党人。库珀的这个纽约州长的职务啊，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这个角色常常还没有纽约市长来的风光啊，没有白丝好牛。那库珀呢也一直在公众的视线中呢是默默无闻。但是2020年初发生的疫情改变了这一切。库珀作为一个跟川普的这个疫情政策几乎是处处顶牛啊，因为这么一种现象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特别是什么？就是川普在白宫高频率召开新闻发布会，库珀呢也同样高频率的在纽约召开疫情最新情况通报。从一开始啊，这医疗设备供应之争，一直到后来啊是否重启经济之争，库珀一直冲在民主党在疫情期间呢与川普行政措施处处对立、处处对着干的这么一个最前线，冲在各州与联邦的冲突的最前沿。这关于联邦的这个权力，特别是总统的权力如何实行，权限在哪儿，在这一场恶斗当中啊，可以说库珀是严重的伤害了川普的权威。你想啊，面对国家这么紧急的状况之下，川普他所有的强力手段，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被库珀的反击给弱化了。停航线也好啊，进口罩也好啊，谈疫苗的事儿也好啊，这个给各个州啊这个进呼吸机的事情啊，他所有做的能干的事情、实战的事情，就是川普这边全部被库珀那边的反击给弱化掉。哎，甚至库珀反而还多次高喊说总统违反宪法。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没有国王，我们有总统，这是一个重大决定，我们逃离国王的统治。乔治华盛顿是总统，不是华盛顿国王。你看这指的谁啊？不就是在指的川普吗？结果你看哈，就在这个所谓叫疫情这个健康安全的这个旗号下，你看纽约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川普当政的时候，库珀是绝不放开经济。你问问咱们纽约很多朋友开餐馆，这都完了，那买卖毁掉了都。哎，川普一离开，拜登一上台，这个时候啊，纽约实际上在年初疫情啊是爆发，死亡人数飙升啊。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库珀宣布开放经济，你说他多混蛋嘛，是不是？你说他真的关心民众生死，他更不会犯下那个错误，说把病患从医院移走，扔到没有足够医疗条件的养老院去送死，不会干下这种恶行来。为什么要这么干？第一呢，避免联邦层面的调查，让纽约州的抗议成果显得那么糟糕，不能那么糟糕嘛，把人送走了，不在统计数字内，老死的各种病原死了。第二，把病人从医院移走，保护了什么纽约大医院联盟的经济损失，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呢去收治那些花得起治病的人啊，花得起钱治病的人，而那些要贴钱，因为疫情感染嘛，这些人呢，哎，你要贴钱的我就给你送走，让政府和保险公司到那边买单去。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医院联盟啊就是库珀啊最大的在当地的金主。你说多混蛋吗？啊，这真的就是什么，这真的就是奥巴尼的马基雅维利啊，所以完美的实现了用卑劣手段获得完美的名声。 那么正因为对川普的第一线的这种抹黑和丑化啊，天天上电视当明星嘛，弱化川普的总统权力，强化了美国社会撕裂这个表象，这一切呀，都为后来民主党利用疫情全盘操控提供了大量的啊左翼媒体的宣传素材，那么多人去采访他，包括他弟弟还是 CNN 的知名记者嘛，对吧？这一下子就让库莫超过了纽约市长白思豪的风头，成了2020年最炙手可热的民主党的政治人物。那么你我都说那么多，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会获得了表面胜利入主白宫之后，哎，民主党第一个要收拾的呢却是库莫呢？实际上库莫呀在执行民主党主要政策方面是积极的，不是因为执行其他政策不利然后遭到清算，不是。你看他2021年当选的州长，现在是三届了嘛，跟他父亲一样获得了辉煌的政治地位，那么长的任期说明他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欢迎的，而且也有了实现就是很多这个左翼政策的时间，那12年嘛，对不对？他推出政策就特别多。2011年推出了一个婚姻平等法，干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样的一年，2011年提高这个叫什么，就高收入阶层的税率，通过这个法案，越有钱交税越高，这就让好多有钱人和优秀的企业被迫搬离纽约了。第二年飓风桑迪啊，飓风桑迪它允许纽约居民在任何地点投出选票，这件事当时还不在乎啊，当时还觉得还挺方便群众的，是不是？不是，这下子好了吧，就成了2020总统大选改变传统选举法的一次有效演习。它也让纽约州啊还禁止使用水力压裂法，拿环境保护来说事儿，剥夺了纽约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也是库莫吧，就是让纽约医用大麻合法化。你看他干的这些事完全符合民主党的这个政策需求啊，算是居功至伟了。但是他为民主党做这么多事儿，他的出身和他那种心存进入联邦政治中心的这种愿望，一直很强烈，却也强烈的受到的打压，这是矛盾之一。咱们先说这方面啊，2008年啊，他是算政治投机吧啊，因为他原来支持的就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当过官嘛啊，所以他就支持他的这个夫人希拉里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啊，使劲的攻击他的对手奥巴马啊，结果奥巴马赢了，还连任8年，这下子把库莫这个进入联邦行政核心的路给堵住了啊，你甭想当官了。另外呢，在纽约州当时啊。他是最早是担任州的检察长，谴责他的州长，为什么呢？那个州长施皮策啊，当时是陷入了嫖妓的丑闻，当时呢他就是也还又是政治投机，他觉得他可以去当这个联邦参议员，有这个位置，希拉里让出来的这个位置，他可以让，所以他就公开去谴责州长施皮策，检查这个谴责他的上司啊，但是呢接任辞职的这个斯皮策的这个州长呢，在推选参议员的时候就琢磨说，你这个库莫出卖自己上司，你这个人品很不可靠啊，直接就把库莫给越过去了，选了另外一个人去顶替了这个希拉里的缺，所以库莫呢又失去了什么进入这个国会的权利，所以你看他进入联邦这一层的这个权力核心的这个路啊都给堵住了，不计手段的结果呢，也为自己结下了这个仇怨啊！但这还都不是关键，为什么才是民主党抛弃库莫的关键呢？在展入这个深入分析的时候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个人物，大家熟悉一点的，就是谁呢？张国焘啊，中共历史上的一位人物。毛泽东呢，当时是通过彭德怀嘛，他们到了这个陕北了以后啊，然后让彭德怀要把张国焘给骗到自己的地盘上，当时张国焘只带了十几个警务员过来，信任彭德怀嘛，啊，结果一过来，好，给逮起来了，开始了清算整顿的悲惨命运。大家知道后来有个西路军呢，就是什么，就是张国焘的队伍啊，都被借刀杀人给杀光了。那为什么红军到陕北这屁股刚坐稳，就要拿张国焘开刀呢？张国焘啊，朋友们呢，几乎跟库莫一模一样的特点。首先张国焘是什么？是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局的三人团成员， 是中共的创始人，这一点呢，在党内跟库莫的根正苗红一样，哎，跟其他的这个不入流的所谓党的领导人呢不一样。哎，这个张国焘呢，后来又是开罪了共产国际，先南下，后来又被迫北上，两过草地吧，这跟库莫跟那些大佬们的冲突又一样。那么张国焘当时还犯下什么两个致命的，一个是党内矛盾叫明面化，跟毛泽东为主的一批实权派对立啊。另外一个呢，是张国焘在红军会师之后，他就逼着周恩来说，你说到底中央方面局你带来多少条枪啊？什么意思呢？他就想，我自己的枪多，我人多呀，依靠自己的地盘，依靠地盘的实力另立中央。就这么两点，你知道吧，一个是党内矛盾明面化，第二个是什么，另立中央，抢夺了所谓叫群众，有群众实力。在这两点上，库莫犯忌了吗？哎，我跟你说，他的关键呢就在这里。那怎么是让党内矛盾表面化了呢？就要看，首先这个民主党这些年呢，左翼激进派强势崛起，老一代你看沃伦，对不对，桑德斯，年轻的有谁呢，纽约的 AOC， 他就在纽约州。大家记得他在国会 很激动，说免除公立大学学费吧，啊，还有什么要免费建立公寓嘛？这个就跟矛盾，这个跟库莫就闹上矛盾了。库莫呢，他是理论上赞同这个往左倾的这种倾向，但是作为州长，他必须考虑什么收支平衡，对不对？他是当官的嘛，当这个所我们说这个要管这个纽约州的，所以他必须要务实。这样子的话，就让他跟激进派之间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你想那个佩洛西啊，为了保持自己的一个政治地位，他都做出让步，都做出妥协来。那拜登都要妥协，为什么？挑选贺锦丽做竞选搭档嘛，这都是与激进派妥协的趋势。但是库莫没有让步，把这种矛盾呢表面化了。特别是2019年，大家记得那个事件啊，亚马逊宣布啊就不在那个纽约长岛设立总部了，搬家了，说你们这经济条件不好，税高嘛。库莫呢当时是谴责那个 AOC， 很生气啊，说你这个在民主党在州议会里面的你的这些伙伴，你的这些极左毁掉了纽约的经济前途。当时很多纽约的居民实际上是支持库莫的这个态度和他的表态的。啊，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对不对？为了这个在公众面前的要什么完美形象嘛，啊，另外呢，为了获得各项政策方面的支持啊，库姆还干了个什么事儿？他联系了8名共和党籍的州议员来制约像 AOC 这些极左派系的力量，这就犯了大忌了啊！现在的形势发生变化了，那民主党自认的是已经屁股坐稳了，对不对？所以开始进行内部斗争。库莫在疫情期间的这些卑鄙的这些举动啊啊，实际上是他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人送到那个养老院去，这个还正好得罪了一些韩裔的民主党议员，他的亲戚正好是其中一个被牺牲的一位老人啊。那么他这后来呢，这个库莫的这种反驳啊，又触怒了自己的那助手啊，人家逼着自己助手跟着自己一起撒谎嘛，别人不愿意嘛。于是呢，从佩洛西开始就开始整他了啊！佩洛西开始在经费问题上开始对他发难啊！其余的民主党议员一下子等于收到了佩洛西发来的信号嘛，就开始转入对库莫的统一的谴责。司法部刑事调查也展开了。这个动作之所以那么快呀，就是什么？就是民主党要配合下一步的政治动作，就是要去提防川普的政治反击。弹劾结束了，对不对？无罪。那么川普会不会采取政治反应？我们从上个星期的情况来看，的确川普总统在开始做动作，对不对？那么民主党要什么呢？要解决川普精神唤醒的美国民众的支持啊。库莫呢有过啊跟这个共和党人联络的这个事实，又有在这个纽约州超越 AOC 代表极左势力的这种民众的支持度。我们前几天节目中我提到了这个民调显示，如果川普组建新党，不仅有70%的共和党人支持，甚至可以拿到20%的民主党人的反水和加入，这一点是让民主党非常慌张的、惊慌的。那么库莫的存在 他的马基雅维利的让自己这种党内的同志都很担心的，他会不会反水啊？他已经跟共和党打成一气，他打过交道了嘛，对不对？跟他们连在一起了嘛，所以他担心他在政治上会不择手段，再加上他在纽约的群众影响力，这都会给民主党的政治生态带来可能存在的冲击。于是库莫就成了啊纽约的张国焘，满足了张国焘当年被内斗、被整、被开了第一刀的一切条件啊，所以被认为政权有些稳固了的党内同志开刀整肃就理所当然了。也许你听到我聊到这儿就有点困惑，说怎么你总是拿美国的一个百年大党来跟中共相比呀、啊？其实啊，朋友们，左派的骨子里啊，它内斗就是遗传，而传统意义上这个民主党呢，也迅速的滑向了极左，所以那份邪恶已经暴露出来了。特别是通过这次对美国宪法民主的践踏，它撕破了所有的伪装，就与中共啊通灵了。西方这个左翼在传统意义上就是什么？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包括在德国、在北欧你看到的，在英国的工党是吧？那里我们看到的一样。共产主义在欧洲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他们消灭私有财产，要消灭信仰，这表现得太张扬了嘛？那欧洲积累的基督教文明和财富肯定会反弹的，对不对？你不让我们信我们的上帝，你不让我享受我的家庭和积累的财产，我肯定反你嘛。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又巧妙地生存下来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像共产主义那么的暴露，那么的明抢。哎，他说咱们让穷人多一点福利吧。哎，你看这也符合基督徒的悲悯嘛，也符合大政府的这个存在。这因为欧洲人习惯了，欧洲人习惯过去就习惯国王统治，对不对？所以他习惯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这种分蛋糕的这个办法，搞大政府的办法。其实这骨子里跟中共那边都一样，这次内斗不就看出来了吗？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还会更热闹的。那是贺锦丽这次新闻出来了吗？已经代行总统之职，给这个海外的这个国外领袖打电话了嘛？但是美国人不是欧洲人，美国人不习惯英国王乔治的继续存在。当年新教徒在欧洲蒙受迫害、蒙受委屈，但是挡不住他们对信仰、对经济自由的追求。他们的五月花号精神，一直到美国的宪法精神，都是那种不服。也就是今天川普总统用自己蒙受的委屈与政治迫害，与他不懈的战斗精神，唤醒了人们内心当中存在的勇气。所以啊，从库莫这里啊，我们更清楚的看见，恶，它只有恶搞，哎，而正呢，却有正义。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